心脏纵然。
别给你对了哇。
我叫那正常哇。
别叫你对了哇。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藏区，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和中共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体会藏族人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困境和渴望，接近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一起纵览西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乃珍，西藏纵览，欢迎您与我一起纵览西藏。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9月20号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幕，议长白马琼乃在致开幕词时呼吁到场的议员们，针对中国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等议题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审议，而不是发表分裂性言论和人身攻击。本期访谈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扎巴为大家介绍本次会议的召开，并就有关议题的审议作出说明。洛桑扎巴先生，您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请您跟我们介绍这次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的召开好吗？
这次会议是工作总结报告的审议会议，在这为期10天的议程中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部长要向议会汇报工作总结报告，并且还要接受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的审议和所提的问题。
会议开幕时有提案呼吁中共停止干预达赖喇嘛转世，您是不是可以就这个情况跟我们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说明？
每次和议会的第一天，议会常委会啊就会提案关注境内藏人藏区的局势，这次常委也提案了，其中的一条也是呼吁啊和声明，中国要立即停止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不能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还说第14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只有他本人才有权利去决定。一个无神论和无宗教理念的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资格去干涉宗教问题的任何程序，也没有权利去干涉这些。就说达赖喇嘛转世会在达赖喇嘛自己的决定下，以藏人行政中央为主，还有各教派的高僧大德，以宗教的程序规定进行和解决这个转世问题，而不需要中国政府去插手。中国政府也没那个权利去插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现在试图要认定一个65是达赖喇嘛，为此他们在过去的很多年开始就在为这个做准备，就是近年来他们利用他们中国认定的所谓的班禅喇嘛宣传和操作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而且他们所谓的班禅喇嘛给他新的任务和新的地位啊，然后试图以后对第15世达赖寻找领土方面的这些问题上面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也还有在外的西藏人民，也是在境内的西藏人都很清楚啊，即使中国政府认定了一个第15世达赖喇嘛，也没有人去敬佩他相信他，就如他们所认定的班禅喇嘛一样。其实厅里面没几个藏人认同他，没几个藏人相信他，因为他们觉得他不是班禅喇嘛。所以说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如果中国要是继续觉得他们自己要认定一个达赖喇嘛的话，这个问题会反复出现。所以说西藏人民议会就觉得中国最好是不要去干涉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就是这样的。
那么开幕的时候，议会议长白马炯乃他曾经提到，议员们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参访并了解民意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听到民众抱怨议会中的争辩是引起藏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这个说话您是听到了是吧？
有啊，民主嘛。
议会中的争辩是民主，对于说引起藏人社会不和谐，议员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议员是代表人民在议会里面的，是人民把他们投选到议员的，所以说议员们是尊重民众的想法。当然，我们在开议会的时候，肯定会有争辩的，因为藏人行政中央是一个制衡体制的民主体系，一个制衡体制的民主体系里面，肯定是有争论的，以不同的看法会争论的。
就事论事进行争辩，而不是流于个人的意气之争。
对，论事要争辩，会争辩，但是其他的就是你个人性格，那个就很少了。现在
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就提出九项议案，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九项议案是包含哪些方面呢？
九项议案是比如说有序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不幸逝世，给他们悼念，然后美国的一些 Senator
国会议员
他们逝世给他们悼念，同样印度的议员或者是支持西藏运动的那些高层官员不幸逝世给他们悼念，就这种悼念的议案有九个。其他常委每次最主要的提案就是关注境内藏人的局势嘛，在这一方面每次议会的第一天都会有这个提案。在这个提案里面这次有五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中国要立即停止干涉达赖喇嘛政治的转型问题，停止诋毁达赖喇嘛政治。第二个就是中国政府要立即重启藏中对话和协调，以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要立即停止在西藏实施的现行高压政策，并且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然后第四个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尊重遵守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案，叫西藏旅行互惠法，并停止限制藏人的自由行动。然后很多他们的藏人的护照他们不是没收上去了吗？
嗯，
所以说要求中国政府立即返还这个所扣押的这些护照。然后第五个就是西藏人民议会代表所有的藏人感谢长期以来对西藏运动和工作提供援助的各方面表示感谢。五项内容就是这些。
是，议长白马琼乃也呼吁议员们针对中国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审议，而不是发表分裂性言论和人身攻击。议长的这个谈话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是说反映某种情况吗？
议长的意思就是说，在藏人群体里面，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看到，因为我们议会的议程都是在线可以看的嘛，他们是在线在播放嘛，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刚才所谓的人身攻击，要是你论事可以，但你人身攻击的话就不好听也不好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来源方面啊，西藏有三区，康巴、安多、乌藏三区，每区里面十个。西藏包括本教的话有五个教派，每个教派有两名议员，然后从北美两名，欧洲两名，然后从那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是一名，就这样构成了45名议员。你要是一个来自康巴的议员攻击一个来自乌藏和其他区域的议员的话，他就会在社会里面形成一个三区不合的那种情况，你知道吗？
嗯。
然后西藏人民在从2016年开始啊，就是选举的问题上面出现了很多摩擦，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觉得啊，流亡西藏社会现在是不和谐的，他们中间有很多矛盾，所以有很多分歧，因此导致很多人不开心。 然后我们现在也认为是中国在操纵，在中国的操纵下，在流亡藏人里面挑拨离间，用的是社交媒体啊，比如包括微信去操作这些。如果大家关注的话，目前啊，西藏社交媒体里面也好，在实时的生活里面也好，那个分歧的现象和矛盾的现象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所以说呢，由于这些年的在西藏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议会议长就是警告要求所有的议员啊，不要人身攻击，这种情况会导致他们的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分歧，就是这个意思。
议员们是否也要面对，虽然大多数人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但是也有部分人他们是寻求独立，面对这样的情势，议员们怎么处理呢？
这个没什么可以处理的，你生活在美国，你也知道在民主体制下的自由，对吧？
是。
所以说议会议员里面有些人秉持独立，有些人秉持中间道路，就像我的话是，我是完全的支持中间道路，这是个人的看法，你不能说你不能支持中间道路，你也不能说你不能支持独立，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但是最主要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通过的是什么呢？中间道路政策。所以说不管你个人秉持什么道路啊，什么观点，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但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你个人的那个不起作用的，因为是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是中间道路，那是官方的政策。所以说解决西藏问题是以这个为主，而不是以个人的看法为主，所以说没什么好做的。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怎么样来代表反映民意呢？
西藏人民的民意是以，你看啊，我们每年都要去各地方去调查走访，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开会聚在一起发表意见，然后以最终的形式呢就反映到议会里面，然后给什么行政反映，叫他们哪里有什么要去做的就反映，也反映他们，就让他们释放去解决那些问题，就是这种，是到各地去参访和调查，然后就有民主反映的。这次的会议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选举。你知道很多高层官员是要在议会里面由议员去选举投票，所以说这次呢，西藏人民议会也投票选了新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是，
然后有一个常任法官，以及啊选举委员会的会长，这三个高层官员啊是通过这次的议会选举的，现在已经产生了三个新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项目。
您身为议员，可以说明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使命感，特别是在现在西藏社会所面对的情况。
我呢来自西藏，我身在西藏，最希望呢这个以中间道路政策去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呢可以深入的考虑问题的关键点，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世期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以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在了的话，我对这个问题很担忧，这个问题的倾向会走到哪里，谁都不能猜测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以中间道路的政策去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也好，对西藏也好，希望这一点可以尽早发生，然后达赖喇嘛尊者和千万个藏人可以回到西藏。
听众朋友，您刚才所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扎巴为大家介绍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的召开。我是陈乃珍， 西藏纵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会。